耶稣奇妙之名，作者 E.W. 肯扬。前言：本书的信息是为帮助现代教会真实地发现神话语中那些几乎被遗忘却极其丰富的隐藏宝藏。多年来，作者始终相信门徒们曾拥有一种今天的我们极为陌生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本该属于整个教会。他一直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深信这本书能够帮助你开启那隐藏已久、生命永留的奥秘。我们盼望有更多神的儿女能在这个属天根基上继续建造。我们更期待在主再来之前，至少有一群信徒能够真实地活出初代教会那种新鲜、有能力、充满圣灵同在的生命。如果这本书对你有帮助，请勇敢地把它传递出去，让更多渴慕的人得着这生命的祝福。第一章，本书的由来。几年前，我在田纳西州某城市举办聚会。一天午后，我正在讲耶稣的名这个主题时，一位律师打断了我，问道：你是说耶稣真的给了我们代理权，用他名的法律权利吗？我对他说：弟兄，你是律师，我只是平信徒，你来说耶稣到底有没有给我们代理权？他说：如果语言有意义，那么耶稣的确给了我们教会代理权。我又问他：那这个代理权的价值有多大？他回答说：这取决于他背后的有多少权柄，有多少能力，这个名字代表着多少权力。于是我开始追寻耶稣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与权柄，然后这本书来了。他能力的分量就是这名字价值的分量，而这名字中一切的投资都属于我们，因为耶稣把他的名无保留地交给了我们。约翰福音16章24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这里，耶稣不仅让我们可以用他的名，还宣告了奉他名的祷告会得到他特别的关注。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耶稣说：你们向父奉我的名求，我会签署认可，父就必赐给你们。这让祷告变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把他名字的法律权利赐给我们。当我们在新约里凭着权力和特权奉耶稣的名祷告时，这个祷告就离开了我们的手，进入了耶稣的手里，他就承担起这祷告的责任。我们知道他曾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常听我。参看约翰福音11章41至42节。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父常常听耶稣的祷告，而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祈祷时，就等于耶稣自己在祷告，他取代了我们的地位。祷告成了一个属灵的业务委托，他让祷告不仅仅是基于感情，更是基于合法权益。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在地上代表耶稣执行他的旨意，而他则在父前代表我们。他说这权柄不仅适用于祷告，也适用于对抗围绕我们的属灵黑暗势力。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福音16章17至18节。在这里，他是在启示自己在大使命中的角色。在那伟大的文书中，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他以他名字的权柄与我们同在， 那么这名字对父、对教会、对撒旦各意味着什么？对父而言，这名字所代表的意义远超过我们心思所能理解的。但我们可以略微揣摩这名字中所蕴藏的丰富。首先，他作为长子，承受了比众天使更美的名，希伯来书一章四节。其次，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腓立比书二章九至十节。第三，他借着胜过罪、撒旦、疾病、死亡、阴间和坟墓，取得了万民之上的名。当耶稣把使用他名字的法律权利赐给我们的时候，父完全明白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当受压的灵魂在祷告中呼喊这个名字，父极其喜悦地认同这个名字。所以，这名字蕴含着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当他对教会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其实给了我们一张已经签好名的天国支票，只等我们填上数字。教会若能够深入研究耶稣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就会知道这名字里有何等浩大的丰富和全能，今日仍然属于教会。第二章，他的名字的由来。在我们继续研究耶稣的名字前，有必要先对这位主本人有一些认识，看看他在天上的地位，他在救赎计划中的成就，以及如今他坐在至高者右边时所拥有的荣耀和尊贵。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一章一至四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神在古时是借着特别启示他们心思意念的人来说话，但在这末后的日子，神是在儿子这位本体里对我们说话。这不只是借着他，也不只是靠着他，而是神亲自在肉身显现，执行他的旨意，把他内心的思想通过儿子的生命和行动说出来。神不仅是借着耶稣说话，更是在耶稣里显明他自己。那是神在基督里借着他儿子的身体，这个新的宝座，以一种新的方式向人类启示他自己。神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位儿子是神荣耀的彰显，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话托住万有。当他为罪做了洁净，满足了一切公义的要求，满足了人类的所有需要之后，就坐在了至高者的右边，坐在宇宙中最尊贵的宝座上。神若是借着人来说这话，必然需全然地占有那个人，使他不能够用自己的理智。但耶稣的情况不是这样，他不是被占有，他本身就是那永恒的儿子。他可以说，父啊，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记得自己在父怀里的地位，他可以说，我从父出来，来到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他说， 非利，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他是父的启示，他不需要模仿神，他本来就是神。他的三重伟大，有些人生来就拥有伟大的名字，比如沙皇或君王，有些人靠着成就让自己的名字伟大，也有人被授予伟大的名声。耶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承受了伟大的名字。他的名字之所以伟大，是因着他的成就。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伟大的名字被赐给了他。他所承受的名比任何天使都更尊贵。作为儿子，他是万有的承受者，万事也是借着他而立。他是父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荣耀的完全流露。他的名字是他的产业，从伟大的父神那里享受这样一个名字，就意味着何等的荣耀。我们在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节看到，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如果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承受了比天使更美的名，这里则说明说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从经文推断，天上曾有一个名是世上无人知晓的，这名被留存，为将来那位真正配得的人而预备。耶稣就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位永恒的儿子，父怀中的独生子，被赐予了这个名字。在这个名字面前，三界、天、地、地狱，一切都要跪拜屈膝，一切的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就是这位主，正是这位主，把使用他名字的权利赐给了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中，保罗有一段极其特别的祷告，他祈求父神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又求神使我们看见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保罗宣告，这能力是照着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不仅承受了宇宙中最尊贵的名，不仅被赐下让三界万物都要屈膝口称他为主的名，神还要让他坐在宇宙的至高之位，使他做万有之首。为了什么目的？神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投资，是为了教会的益处。神已经做了这笔天上的存款，教会有权随时支取应对一切的需要。神将这名字赐给耶稣，这里面包含着神格一切的丰盛，永恒一切的财富和天父的爱心，而且这名字也赐给了我们。我们有权用这个名字来对抗仇敌，也有权在祈求、赞美和敬拜中使用他的名。他的名已经赐给我们了，然而这仅仅是他这名伟大奇妙价值的起点。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我们能看到主复活前对撒旦势力的胜利，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仗着十字架夸胜。这里的画面是基督在幽暗之地与黑暗权势激烈征战，这让我们窥见了耶稣在复活前所拥有的那场极其剧烈的属灵征战和胜利。 旁注译作他脱去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显然整个魔鬼军团，当他们以为耶稣落在自己的权势之下时，本意是要彻底淹没他，制服他，并将他紧紧地捆绑。但就在这时，从神的宝座传来宣告，耶稣已经满足了公义的要求，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人类的救赎已成定局。全能的得胜者，当这宣告传到了黑暗的领域时，耶稣便起来，将黑暗权势全部击退，与撒旦展开了激烈的征战。当这喊声传到黑暗的地方，耶稣就起来击退黑暗的军队，与撒旦进行可怕的战斗。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所描述的，要因死瘫痪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罗瑟勒姆翻译，换句话说，耶稣把一切邪灵和他自己所担当的罪疚、疾病、痛苦的重担都脱去之后，亲自与撒旦角力，完全胜过他，使撒旦瘫痪、蒙羞愧败。耶稣所说的话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应验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所拥有的都平安。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又分了他的章。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时，不仅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还夺去了撒旦所依赖的全部武装。他已经彻底打败了魔鬼，打败了全地狱。如今他在三界、天地、阴间面前，成为人类古老仇敌的无可争议的得胜者。他在黑暗之地，在撒旦自己的党羽和仆人面前，成为绝对的胜利者和元首。难怪他在如此伟大的得胜之后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他作为宇宙的主宰和王者站立，他的名高于一切的名，在他的名下我们明白一切膝都要跪拜。主耶稣以大能征战得来的所有权柄和能力都蕴藏在他的名字里，而他已经把这名字赐给了我们，他所赢得的权柄已经通过他的名字授权给我们，他一切的所有都在这个名字里，他今天的一切也都在这个名字里，这名字是属于我们的。耶稣得着这名，为要把这名赐给我们，他把自己的名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一切待完成父的旨意。我们知道初代教会正是这样使用这权柄的，早期的教会就是以耶稣的名代表他行事，他们行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又为服事和事工打开了大门。权柄，这名字赋予他的权柄，使他们在所传讲的社区中有真正的地位和凭证。他们拥有那看不见的国度的通行货币，神的全能都投资在这个名字里。在初代教会，这权柄被释放出来，门徒们无所畏惧地使用他的名，真是令人激动啊！他们信靠神，活在超自然的领域里，行走在神迹中。对于他们所服侍的人来说，那正是神在地上的日子。名字的使用权，现在我们来看耶稣关于他名的使用所许下的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当我们意识到耶稣如今已经坐在父的右边，成为宇宙至高之首教会的元首时，这应许就更显得惊人。这就是权柄的宪章应许，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说，向来或者说直到如今，你们还没有奉我的名祷告，但从现在起， 无论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这个应许可能是加利利人耶稣口中所说出的最令人震撼的祷告。我们既然可以使用他全能的名字，他并没有说如果我们相信，也没有说只要我们相信。这个名字已经赐给我们了，它是我们的，凡是属于我们的，我用起来就不需要去挣扎的相信。当我们重生进入神的家，这名字的权利和特权也一同赐给了我们。所有存放在这名字的权柄都是为使父因子得荣耀而赐给我们的。这位曾在地上被人弃绝，赐身挂在十字架上的主，他的名字将传遍世世代代，哪里有十字架的羞辱，哪里就有这名字的荣耀、能力、大能和尊荣随之而去。无论人怎样讥诮耶稣，这名字都将临到那里；无论人怎样咒骂那位主，这名字将带着他的全能、能力与大能，给人类带下祝福、医治、安慰，也使荣耀归于神父神。如今他要借着这个名字的能力与我们同在，这名字将取代他的地位，他在地上所能做的一切，如今在任何的信徒上都能够实现。换句话说，他如何扩展自己的身体，他就如何扩展自己的能力。因为最软弱的儿女如今也合法地拥有这名字所包含的恩典、能力、祝福、健康、医治和生命。耶稣所拥有的一切都在他的名字里，耶稣所有的一切，这名字在这时代都永远不会失去，他的名字从未失去过那位主所承载的大能。经文里清楚的见证，父已经将他高举到宇宙的最高之处，将宇宙中最高的名字赐给他，把荣耀、尊贵、能力都赐给了他，让他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远远超过一切已知的权柄。而如今这一切荣耀、权柄、能力都放在耶稣的名字里，这名字也已经赐给了我们。前方的新领域，但愿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但愿我们的心敢于进入那全能的领域，在那里，这名字对于我们意味着天父所赋予的一切价值。但愿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活出我们本应该拥有的高度特权。这几乎是一片在基督经历中尚未被真正开垦的高原。偶尔我们也有人会曾经经历过奉耶稣的名所带来的权柄，我们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瞎子看见，甚至濒临死亡的人也因他的名瞬间恢复健康与活力。但直到现在，还没有谁能够真正长久地住在自己所拥有的权柄中，持续享有这伟大能力的全部丰盛。当我们深信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必有一支大能的信徒军队会被兴起，他们会学会在这名字里生活的奥秘，在生命中作王，活出神儿子那得胜、超越、复活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心思真的能够明白，撒旦已经被主耶稣彻底瘫痪了，脱去所有的武装、疾病与痛苦，不过是这位主的仆役。只要他一开口，他们就必须离开，那么活在这种复活的领域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你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八章百夫长和耶稣的对话吗？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因为我自己是在权柄之下的人，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个他就去做。你已经被设立在疾病之上，正如百夫长被设立在一百个士兵之上一样，他被称为百夫长，你则被设为疾病、鬼魔和自然法则的主宰。 你只要发命令，你的仆人就必顺服。正如百夫长一声令下，他的兵也必顺服。在这个美丽的例证里，我们看到百夫长对耶稣的属灵认知远超今天大多数信徒所能理解的层面。